好，感谢圣约小组他们美好的献诗，也感谢每一位今天在台前幕后服侍的弟兄姊妹。是的，神的大爱伴随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天。阿门，感谢神。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看得见的祝福。我们知道你的祝福每一天都在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也许我们看不到。主啊，谢谢主，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就欢喜，因为这是你的殿，这是你的殿，这里有你的圣灵的恩膏，这里有你自己赐下的那奇妙的祝福，因为在这里有你的平安，有你的话语，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引导，有你的真理，有你自己同在的那伟大的荣耀。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朝见你的面，能够听到主你自己那圣洁的话语。我们求主，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你打开，让我们的灵完全可以信而降服。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看到你，那我们被你更新，也被你亲自来激励。感谢主带领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祝福你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你的荣光。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能够每个星期天能够在神的殿中见到弟兄姊妹自我做每个星期最高兴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像诗篇所说的一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就是耶路撒冷，新约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在人生的每一天，有高山低谷，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开心，但是耶稣基督说，在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有什么平安。所以今天我要传讲平安的信息，而且耶稣基督说，他的平安要超越一切的苦难，超越任一切人的因素，因为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什么 remote 没看到，能够帮我找一下可以吗？所以这个好，那今天呢，我主要两节经文呢，谢谢谢谢。今天主要是两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把它读一下这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一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平安是我们今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中国人这一个，我们见面我们喜欢怎么问候常常最多的，你吃饭了没有，对不对？这个民以食为天，这没有什么错非常的实在。犹太人不太一样， 犹太人知道怎么问安吗？小肉平安。这样仔细想一想，跟神靠近的，比较靠近的还是比较有道理。你不平安，你吃不下饭，对不对？没有食欲。有了平安才能够吃下饭。所以不是吃饭不重要，但是相对而言平安更重要。因为没有平安你不会有喜乐，你不平安你连食欲都没有。所以平安是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每一天最重要的因素。那平安究竟在哪里？它究竟在哪里？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越来越没有平安的世界，这就应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在这个世界走向末世的时候，走向末日的时候，最大的标志就是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这一切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这一切就是什么？没有平安，不会有平安。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平安的。在2022年去年刚刚爆发乌克兰战争，那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停火的迹象。那2023年又发生什么呢？又发生了可以说是第六次中东战争。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还没有把它上升到第六次中东战争，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一个巴以冲突，它的规模实际上已经完全达得到战争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哪里有平安呢？ Don't care our family， 连家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平安？你看这一个巴以冲突从地上打到了地下，对吧？哈马斯他们挖了很多很多的地洞隧道，要重演中国的地道战啊！但是今天不是地道战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军队很快就摧毁了这些啊地洞啊地道。所以天上没有平安，地上没有平安啊，连地底下也没有平安。没有一个地方，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有平安的，我说了长久的平安。 OK， 所以世界没有平安，这个 pandemic 还没有完全结束呢，现在这一个战争一个接一个啊。那今天的信徒，我们说那信徒有没有平安？信徒也没有平安，越来越没有平安。当你面对这一个动荡的世界的时候，如果你的信仰不坚定，如果你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今天有多少人遇到事情会真正的记住，真正的来到耶稣面前？这就是今天信徒没有平安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信徒有平安吗？没有。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压力，今天末世时代撒旦魔鬼最大的一招就是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所面对的工作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压力。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面临那种压力。今天有几个人能够八个小时真的就八个小时下班的？几乎找不到。所以今天不论是环境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今天工作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婚姻的压力，今天你看多少的家庭有问题，多少的婚姻有问题，多少的孩子失落，这一切跟我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没有平安，甚至连教会往往也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没有平安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信徒。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平安。所以没有平安，我们透过很多的方式要寻找平安。我们可以度假，没错啊，暂时可以，你看 上上个星期我就出去了几天，30年的婚姻，我真的觉得还是要纪念。10年时候，我们93年结婚，10年的时候，2003年，那个时候刚刚来美国不久，什么都好像没有，一切都没有平安，对吧？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去小城的教会，刚刚开始牧会不久，那刚刚去教会，那真是胆战心惊嘛。当然，那这个，这个，那怎么会有平安呢？成天这个很多不平安啊，所以根本没有心情说什么庆祝。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发现都是亏欠，我们亏欠了我们最不应该亏欠的。那30年。那就是上个月，实际上已经晚了啊！我们12月12号实际上已经晚了。我们31号，我们终于呢，飞出去了啊！哪怕只有3天4天3天半啊，只有3天半时间。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时候，好久没有的感觉，好久没有的平安，终于临到我了啊！我看到了下面，我说。哎呦，下面的东西还这么小，这下面那个云彩特别漂亮，下面的云，世界就在云彩下面，一切都那么渺小。我说拜拜了这个世界，拜拜了 Maryland 啊 ，Maryland 拜拜了。但是我知道我还是要回来的啊，还是回。但是我至少可以简单的、短暂的拜拜啊，我要寻求平安。在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很久都没有感到的平静，看到上帝在掌权，看到世界如此的渺小，看到上帝的平安加倍的临到了我，很好啊。然后我们来到了海边啊，订了一个 condo 海边，看到阳光、沙滩啊，还有仙人掌啊，没有仙人掌啊，没有仙人掌，因为那不是外婆的澎湖湾啊。所以我们来到了海边，看到了这一切，的确神创造了这么美丽的世界，但是我们每天都活在不平安之中。这是跟上，我也感到人今天跟上帝的计划是多么的遥远。所以在那里我感到了很久没有感到的，我们现在想起来真的有2年半我们都没有度假，真的2年半，去年一年都是搬家，去年一年刚开始这军英他身体很不好，然后后来就搬家。今年那就刚刚来这里呢，万事一个接一个，那我不可能去度假。所以我今天说这个是2年半没有，真的好像是一天假都没度过。所以我看到了好久还没一种特别的平静。我尽量不要再想教会的事情，所以有点平安啊，平安临到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告诉你，任何时候都可能让你不平安。那天晚上就没有平安呢，为什么？本来白天挺，我们到了旅馆，那个 condo， 那也到了5、6点钟呢，挺好，感觉太好了。没想到那天晚上，在我们那个 condo 前面这个 building 啊，是一个 hotel 啊 ，hotel 的最上面一楼，它是一个餐馆，好像。那天晚上，那是星期二，也不是周末，不知道为什么，那里一直在那里跳舞唱歌，声音吵得特别大，我疯狂。你看，到了晚上3点钟，好像3点钟，所以军医晚上好像都睡不着。哎呦，我是太累了，实在太累了。我说我还是睡着了。我因为前天晚上走，我出门前一天星期一晚上。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到晚上可能我只睡了2个小时，那天晚上，所以我可能实在太累了，这我就睡着了。但是那军医呢，他真的好像他一晚上都没睡着。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这个世上没有尽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失去平安。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是别人的见证。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对吧？那对夫妻，台湾的丈夫，台湾的太太，上海的丈夫，度假的时候，本来还有平安，一度假路上就没有平安了，吵起来了。 所以平安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没有平安什么都没有。那平安在哪里？平安在哪里？在诗篇122篇，上帝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原文是 pray， 祷告，为耶路撒冷祷告吧，因为耶路撒冷也没有平安。神的圣山，神的圣城，神的圣所，往往也没有平安。愿你们平城里平安，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为耶路撒冷，那是我的弟兄，那是我的同伴。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新约的耶路撒冷，像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成为新属灵的以色列人。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啊，这不是神学的推断啊。所有的新约的圣徒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为了同伴的缘故，你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是兄弟，是基督耶稣里的同伴，我们要相互的求平安。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第九节，因耶和华你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是神的殿，因为神殿的缘故，我们要彼此的求福，我们要彼此的祝福，我们要彼此的求平安。上帝的话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不光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在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每个星期的祷告会也为什么要祷告？圣经上说，你们要为世界守望，你们还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感谢每一位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在为教会求福。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平安不是那么容易领到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我们要为耶路撒冷，实际上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求平安。平安是要求的，神平安不是我们的方式可以得到的。我们可以度假很好，但度假的时候可能都不平安，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真正的平安，长久的平安，永恒的平安，超越环境的平安，是指灵魂里面的平安，是超越的平安。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第一讲，下个星期我本来想一块讲，内容我觉得讲不完，发现。所以第一个，基督里的平安就是超越世界对你的干扰。第二个，平安超越苦难，下个星期啊。所以今天世上有没有平安呢？你说完全没有，那也不现实。世界的平安还是短暂的也罢，暂时的也罢，表面的也罢，也有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平安是非常脆弱、短暂，甚至是表面的。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的平安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权力或者利益来维持的，对吧？今天世界上，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战争的时候是非常少的。人类历史好像90%。时候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那战争又走向和平，和平又走向战争，那这个短暂的和平怎么来的？它是用实力说了算，谁厉害打赢了，对吧？这是世界的法则，这不是神的法则。我厉害，我有实力可以打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利益，我们这个利益怎么再分配一下？这个利益上暂时的所谓的平衡呢，咱们都暂时妥协了，好，就这么分配吧。战争不也就是为了利益吗？对不对？所以人类这个世上的平安， 就是力权和力来维持的，而权和力都是暂时的，今天你厉害，你下明天你可能就不厉害了，对吧？所以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句话，这么我打败了没关系，我什么卧薪尝胆，对吧？卧薪尝胆以后过了一代，下一代我厉害了，我打回去。所以战胜者可能成为战败者，战败者卧薪尝胆，我要复仇，复仇以后这个卧薪尝胆，然后实力壮大了，哪一天打回去打赢了。所以人类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团体还是组织还是机构，甚至是家庭呢，家庭都是的，你没有上帝，你夫妻之间就靠实力说了算呢，那我厉害，那我就说了算，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没有真正平安的恶性的罪恶的循环，可以说注定是短暂的，因为权和利，权力和利益都是会改变的。所以他是觉得他是这种靠权和利来维持的平安是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平等的，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心，靠实力。第二种平安追求表面的啊，这就是政治正确啦，或者有些东西所带来的表面的追求平安无事，息事宁人。哎呀，遇到事情各打五十大板啊，这样也你也是对的，他也是对的，大家都对，好像没人错，好像没有错，怎么可能会没有平安呢？所以这是就是为了追求一个表面的平安无事，息事宁人啊，活稀泥，政治正确等等。所以这种平安可能暂时会带来某种平静，准确的说叫平静，但这种东西都是在没有原则、没有真理、没有公义，都是一种见风使舵了啊，人的一些技巧，甚至于难听一点诡诈了，这是在用人的方法的人的智慧。我们讲传道书是神的智慧，看到没有？所以这种平安注定它里面因为没有真正的原则，没有真正的公义，注定不能持久。那别人发现问题了，这不公平呢、啊、这不对呀、啊、那又有人会挑战，会说，那这个平安就会打破，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种特点啊，世界的平安。第三个，实际上它为什么这么短暂、这么脆弱？世上的平安，因为这些平安是来自于人的，来自于人的智慧，来自于人的权势，来自于人的利益，都是来自于人的，所以人是要靠不住，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平安是靠你受制于你的心情和环境。你的环境让你不平安了，环境出了个什么事情，那你心情就不好了，心情不好那肯定就没有平安。所以它是归根到底是有这样一个特点，注定释放的平安是短暂脆弱的，甚至是表面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平静。那么真正的平安在哪里？你看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了这么多战争，打了第六次战争还是没有平安的。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要记住，在他里面，不是你信那个主受洗了，你根本不在他里面活着，凡事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那你还是不会有平安。你只有在他里面才有平安。啊，这个平安，他说强调一点，我所赐给你们的不是世上人所赐留的，我所赐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看到没有？耶稣赐下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他所赐下的不是世上可以赐给你的。那他怎么赐给你呢？记住前面的一节话啊，圣经有时候 不是有时候，你总要上下文去读，读得更加的准确，不要单独挑出来。他说我虽然走了，今天耶稣就是肉身也不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在天上，但他说我走了，我不是就这样走了，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且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言下之意，你要得到我这个平安，要明白我的平安，你要常常来到圣灵里面，想起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话。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如何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空的，不是空的。来到耶稣面前，你要来到神的话的面前。耶稣说，他已经留下了一切的话。你要来到圣灵的面前，说圣，接受圣灵的提醒。我们今天有几个人遇到不平安以后，在想我应该祷告，我应该读神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曾经告诉过大家，如果不是神的话，我早就上胆了，我今天早就不再服侍了。我们今天你不平安的时候，你家庭不平安的时候，你的工作上不平安的时候，你真的来没来到，想没有想起，像耶稣的话，你想到了神的话吗？我发现很多人根本不想神的话，马上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解决不了就在那里坐坐忧虑，怎么办呢？天要塌了。所以耶稣说，你要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你们想起我的话，你们就一定会有力量，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我们的不平安很多时候都是忧愁带来的，是吧？不忧愁的人会有平安吗？不可能的。一个经常忧愁的人是绝对很少有平安。但是忧愁，那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的确让你忧愁啊。你的工作，今天老板高兴，今天明天老板可能不高兴，如果成天你害怕他不高兴，你就忧愁，他还没有不高兴你就开始忧愁了，那怎么办？那你担心物价上涨，你的钱不够，退休金不够，还没到了退休的时候，你就想，哎呦，不够，还是不够，还是不够。那你还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忧愁，你会有平安吗？想到神的话，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段经文谁没有读过呢？我想都读过，但你仔细想过没有？或者你不平安的时候，你忧虑你的钱不够的时候，你有没有再回到这句话跟来到神的面前呢？你们要看天上的飞鸟，你真的看了吗？所以你忧愁的时候走出去啊，看天上的飞鸟。所以有时候是要走出去的，别天在家里待着。你看到电脑那里永远不平安。走出去看天上的飞鸟，走出去看看大海，哪怕三天两天也可以看看去啊。是的，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到神在掌权，天上的飞鸟的确不重也不收。当然，它也要需要飞一飞啊。有些你读圣经你要明白，那不是喂，那它也需要去寻找这个食物的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劳动的。所以看天上飞鸟，他天父尚且养活他，那人你们是有灵的活人，难道不比飞鸟贵重吗？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神到时候一定会供养你的？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有忧虑呢？你的小信的人呢？野地的百合花还在呀，今天在下，晚上就明天就被炉当放在炉里面被当柴烧掉了，或者明天下午就枯干了，神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小信的人呢？不看神的话，不来到神的面前，一定就是小信的人。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发现有些不信主的人为什么还挺喜乐的？为什么？ 他有一点信心，你发现没有？他这个信心也许不一定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总觉得反正这个到时候这兵来将挡，水来什么叫什么，他有那么一个那么一点的原始的信心，所以他活得比基督徒好像活得还喜乐。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基督徒啊，真的是很可怜，有时候连他比他不信的还忧愁，他们都不忧愁，我们为什么忧愁呢？这就是说穿了，就是没有信心。当然这个信心需要在耶稣基督的更新啊，没有信心，那个信心再怎么样，到时候遇到疾病死亡，那尤其是死亡，那毛泽东有没有信心？那个人厉害得很呢，到死亡的时候怕也很害怕了。那有很多传说，那我们就不说了，今天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基督徒应该有信心，你的信心不会凭空产生的，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无论天翻地覆，上帝掌权，阿们。所以你这样活着，你才会有平安的，你才不会被世界动摇。这个世界让你永远都没有平安，我发现这是撒旦的招数。所以耶稣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自己真正的放下，把自己真的交托给神，不要为明天忧虑。就像传道书，我们这个传道书太好了，传道书就说嘛，是吧，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什么美好，神的计划都是美好的，哪怕灾难临到也还有神的美意，尤其是对神的儿女，你要体会为什么这些东西要临到。这里面可能有雕琢，有功课，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神，首先要相信神的话，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最大的步骤之一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胜过忧虑才会有平安，胜过忧虑就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思想他的话语，信他的话。 OK， 第二个，胜过矛盾得到平安啊。今天我们很多不平安从哪里来？人与人间的冲突，对吧？在单位里面，你可能跟老板关系有问题，当然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是很有可能是老板的问题啊。我相信老板的问题会大一点，对吧？哪有几个员工这个敢跟老板这个对着干呢？有时候，但是可能是忍无可忍的。啊，当然我们自己还是也肯定也有问题，肯定有问题。总而言之，人老在工作的地方可能有矛盾，对吧？在家庭里面，刚才讲过，当神不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矛盾会越来越多。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压力都很大，夫妻压力都很大。这个儿女压力也很大，在这种重压之下，人最大的标志就是没有平安，可能就没有耐心。没有耐心的时候，你在不祷告不警醒，他没有耐心，哎，我跟你说好好的，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吼啊？你跟我吼，我忍一次可以，忍两次可以，第三次就不行了，我凭什么要忍你呢？对不对？大家就会结婚。所以我们就在神里面警醒，在有压力的时候一定不要让矛盾升级。怎么办？来到遇到问题意见不一样，无论是家里面，在单位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意见不一样，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交托给你，主啊，你要我干什么？你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件事情你要我学习什么？我该怎么做？所以这一切都是要来到神里面，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徒，你看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想，马太福音，我来到地上是让地上太平，地上永远没有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甚至说要让在地上动刀兵啊！这个话要记住啊，不是嘛？要一定也清楚，就是说，第一个，耶稣就是来到世界上，不是来调解人界关系的啊。信了耶稣啊，你的人际关系都好了，你的毛病啊，不是毛病，你的冲突啊，事情都太平了 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的。他来主要是让人悔改的，让人归向他，让人最终有永恒归宿啊，这是最大的目的。当然也告诉我们真理如何来生活啊，如何学会谦卑，如何学会宽恕，如何在爱心里面用真理说话等等。但是归根到底，他不是在给在人间建立一个太平世界。所以我们曾经想到中国人都很清楚啊，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什么太平天国，打个口号我们要建立太平天国，那是在建立太平天国吗？他们更反动，那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干什么，谋求自己的权利。那洪秀全是个异端，他说是好像受洗了人，洪秀全是异端的啊，这个是他是拜上帝教，是完全是异端啊，这个要搞清楚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意思，还曾经要建立太平天国，天国从来不会在地上，在耶稣在到来之前没有太平天国。耶稣来，他说甚至还带来纷争，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故意带来纷争，他是说因为真理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因为信不信他会带来更多的纷争。本来都不信耶稣可能还挺好，我说挺好是暂时挺好的啊，但因为家里面可能有人信耶稣，有的人不信，有的人愿意服侍耶稣，另外一个人可能说可以暂时不服侍啊，怎么样还搞了更多的纷争出来，那有可能啊。所以那有的人更加爱主的人去做宣教士，去为耶稣基督受死，那他的生活中更多不平安来到了，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为义会可能会在今生可能带来更多的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因为我们信耶稣矛盾冲突不平安会减少，不会的。那关键是这个信仰，我们的主究竟发挥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在这些冲突里面我们仍然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依靠着神的话，依靠着我们的信心去与主联合在一起，超越这个世界。所以今天的题目叫胜过世界的平安，你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平安，你要胜过这个世界，在地如在天，就是在这个世上，但是你可以超越这个世界，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你有这个力量吗？你超越这个世界，不再被人，不再被环境，不再被别人的一句话，不再被别人的一些不合适的话，你就没有平安了。你要超越，要超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说得很清楚啊，刚才就说了，我要将一切的圣灵保惠师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你们怎么做。所以遇到世界上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个忧愁它有两，希腊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忧虑的意思，还有一个实际上这个中文呢，它因为只能选一个词，它没有办法再翻译一个词，对吧？实际上还有一个 disturb trouble， 就是说因为你不要被这个世界过分的打扰。我们是不是常常被人打扰了就没有平安呢？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否则你永远会被打扰的。刚才说了，度假了搞不好在旁边还有个旅馆，搞个天天深更半夜还在放音响，你的度假都不好的，有可能的。那怎么办呢？相信神在掌权，不要过分的惊慌，所以不要被太多的打扰，还不要胆怯。什么意思？你该做什么做什么，按照神的话去做，问心无愧的做，坚持真理也坚持爱心，不要胆怯。不是像刚才我说的第二种世上的平安啊，我们叫活西离吧，啊，没有对错，也没有，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错的，一切都是对的啊，不是，还是你。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最概括性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处理冲突 ？Speak truth in love。首先，真理是必须坚持的。真理是什么？回到圣经里面来，如何处理？第二个， Love 永远不要忘记爱，在爱意心中诉说真理，在爱意心中坚持真理，因为我们是要见证真理，不是要像世界一样，我们意见不一样啊，这个就成败的英雄，我就想方设法用各种方法要把你打败，事实上就是以成败的英雄的，对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的人甚至可以利用各种资源各种媒体来宣传他是对的，他还要造舆论，所以世上的这一切东西有时候舆论也很重要啊。中国有句话说话对吧，三人什么成虎，谣言多了就成为真理了好像。所以但是无论你最后成功没有，失败也罢，这一个是在世界上的东西不重要，最后在神面前谁是忠心良善，谁是敬畏他的，这个很关键。耶稣基督在世上也失败了，他在世上他不是个成功的人，过的日子很穷困，木匠工作也不太好，对吧？那他要我们今天说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的按照今天的标准工作是木匠啊，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第二个也没有财富，很穷。第三个传道的时候很多人抵挡他，很多人都跑了，医治疾病的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那十个人被他医治的人都不感恩，那这怎么样看都是失败的，人际关系也是失败的，一个被你帮助的人都和他离你而去了，那不失败了吗？最后第十字架上面那别人公开就嘲笑他，你神的儿子走下来呀，那你行神迹给我们看看，你有能力在哪里啊？那最后十字架上就被钉死了。那如果不相信他复活了，不相信他会再来，耶稣基督是彻底的失败。但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不以地上的成败论英雄，阿们。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的喜悦的事情， Always just do the right things in God's eyes， 在做神眼中正确的事情，来处理一切的矛盾和不一样。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我教会，我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十多年前呢，我看到教会有矛盾我就特别害怕，我就好像要把整个教会背在我的身上一样，哎呦怎么办呢？这问题怎么办呢？这我真的是，哎呦，我给我很大很大的压力啊！真的头发一白的一点比一点多，哎呀，我现在慢慢学会，我就现在学会，我说，第一个，耶稣来没有解决让世上太平，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为什么意见不一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想象牧师讲一篇道，然后或者我们做一个祷告，或者在一起侍奉两天啊，就不会有矛盾的，这是不可能的。有不同样的意见没有关系，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不要以自己的方式争吵，我来跟你吵啊，谁的声音大啊，这个用的不是以市场的方法，而是什么 choose and love。神呢，你叫我们怎么做？或者我们现在知识的确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放一也可以啊，我们就祷告。那我们每个人谦卑下来，首先自己谦卑，不要坚持自己的东西。圣经上都有啊，彼此接纳。所以这个是 choose 和 love， 我们。就所以有时候实际上教会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既正常，可能还是个契机呢，还是可能是个契机。我们在这个困难之中，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学会退让，学会接纳，我们叫什么？成长了。神要我们成长，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在矛盾中成长的，很多时候就是困难中成长的。夫妻你不打架，你不吵架，怎么学会包容呢？都是通过打打闹闹、吵吵闹闹，最后学会什么包容呢？ 对吧？那不吵架的那就闪婚闪闪离了，那不吵架不根本都不吵的，最可怕的夫妻就是不吵的，是吗？他的吵都不想跟你吵，完全不沟通，拒绝，那就完蛋了，那是没有希望。只要吵还有点希望，不是说吵架好啊，没这意思，别的听反了。吵架不好，但是吵的时候还愿意沟通，当然光沟通还不够啊。吵架的时候你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最重要。首先自己要有平安，不要上魔鬼的当啊。他今天心情不好，可能受了老板的气，你叫他回来无端的跟你发火，你就别觉得委屈，他可能今天他实说就算他神经不正常吧，嗯 ,OK。你就先安静一下啊，不要上魔鬼的当。魔鬼就是说啊，他不正常就让你更不正常。啊，他不安静你要安静。所以我们要学习，这就是操练，操练。没有不经过操练可以生命可以成长的，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有冲突有矛盾是非常正常的。关键学会如何在矛盾中处理矛盾。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我们学会成长的最的必经之路。千万不要以成败论英雄，市场的成败不重要，真正属灵的人，越属灵的人越退让，你发现了没有？所以感谢主。第二个，在最后，你一定要胜过不公平和平安。今天我们还有一种不平安，最大的是什么？我们觉得我很不公平，对吧？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甚至上帝呀，你怎么这样对待我？我这么的爱你，这么服侍你，为什么还让这样的事情临到啊？这是我这些年会问到的问题。但是诗篇，请大家常常读诗篇37篇和73篇，很有意思。37、73，那记住一个就够了，都在讲公平的问题。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为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不公平，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还到处都是公平，那就奇怪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公平是非常自然的，不是应该的，是自然的。所以你不要为那个作恶的心怀不平。你第七节，你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是的，在今天这个世上，很多恶谋就是会成就。你怎么办？你愤愤不平吗？你去讨伐上帝吗？或者你甚至自暴自弃吗？不是，你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你还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以什么为粮？粮食是你每天必须吃的，叫粮食。神的话叫粮食。神的话带给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永远是信实的。这个信实不说，你今天我祷告的时候才知道信实，你每天都要知道神的信实，你每天都要活在基督里面，你才会认为他是信实的。阿们。所以每天知道神永远信实，今天没有公义，有一天上帝一定有公义。因为什么？恶人今天再横行，他要被青草割下，又如青草枯干，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你不要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面被罪恶、被不公平迷蔽了，蒙蔽了眼睛，然后就愤怒不已，然后以致作恶。人愤怒的时候是会作恶的，对不对？他们有句话叫什么东西啊？以恶报恶， 对吧？你要止住愤怒，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就以致作恶。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我看到很多夫妻吵架的，对吧？作为牧师，本来这一个妻子是对的，是丈夫不对，但是妻子被激怒了以后，就做更加不合适的事情。因为我在小石城的时候，不是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是牧师，两口子打起架来了。后来，那当时他们那个教会也没有牧师，就把我找去了，那我也去了。我听说一个奇怪的事情啊，因为他们打起架来，就妻子就报警了，报警警察一来，妻子就说他欺负我，警察一看，欺负你在哪了？那丈夫这时候也没办法，他说我是被迫还击。后来一看，这个丈夫身上到处都是伤，妻子身上还没伤呢。后来他一报警，这个就把妻子抓走了，丈夫没被抓走，把这个妻子抓走了，对吧？你有没有这个事？你看，警察都说，也许是对的，但是你先动手，你把你老公打成这样子，你把你老公打成这个样子，那要首先抓的就是你，因为你动手了。所以人要止你怒发怒，耶稣基督也分过怒，不是说完全基督徒不是完全不能发怒啊。有时候你公义的发怒，对吧？你看到罪恶，你愤怒，你要止住罪恶，这还是正常，是应该的。有时候还是那耶稣基督也发过怒吗？我讲过，但是你不能停在罪恶怒气里面，停在怒气里面的时候，为了发泄而发泄，所以有的人就很小的事情就闹得很大，为什么？那一个觉得自己被欺负的那一方，哎呀，我的怒气越来越大，哎呀，我一发怒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不公平，就想起来，哎呀，5年以前他怎么对待我的，10年以前他就这么对待我的，20年以前他就这么对待我，所以心脏旧账想起来一块算，越想就越愤怒，然后就开始什么骂人了，对吧？骂人骂不过瘾，打人了，那吵架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一个循环。他叫心脏旧账一块算，因为他不能止住怒气，让人在怒气里面就一定会多半会以恶报恶，甚至做更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妻子被抓走了，抓的不是老公，因为心怀不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作恶。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神所作恶的必被剪除。那我们如果真正的悔改了，那当然也不被剪除了，但是要圣经上说任何事情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最后所说我们不是光一个基督徒啊，你受洗了，这些基督徒最后你这神是按我们的行为审判的啊，这个要记住了啊，不是简单的说我信我不信，这神看你的行为，信心里面的真行为啊，这不是说因行为称义啊，这根本不矛盾的啊，信心里的行为，有信心就应该有行为啊，所以还要骗死那恶人要归于无有啊，所以今天这个世上不可能有完全的公平，真正的公平，绝对的公平，我们要默然依靠耶和华，止住愤怒，不要心怀不平。怎么办呢？但谦卑人必成熟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回到了平安啊，谦卑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个敬畏神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会有丰盛的平安临到。看到没有？丰盛的平安临到。为什么谦卑的人才会有丰盛的平安临到？好斗的人会有平安吗？不可能。谦卑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啊，他想一想啊，这个事情我可能也有错了，他就会想的比较公正一点。人发怒的时候总是想到别人的错，对吧？不是他的错，也是他的错。谦卑人想想，哎呀，这我也有错啊，至少呢，妻子对不对？你被丈夫欺负，但是你动手打人就不对，那你也有错了。 所以第二个，谦卑的人相信神的公义，以神的信实为粮。他来到神面前就安静了，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有一天一定会为你伸冤。如果你真的是受冤的，神一定会为你伸冤的。所以任凭什么？不要让自己伸冤，任凭主怒。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不是不坚持公义，而是要任凭主怒。所以你这样来到面前，你就有平安了。你相信交托了，相信神，我就相信神绝对是公义的。神在来，耶稣在来的时候，绝对所有的不公义都要去，不叫讨伐，都会实现的。神是公义的神，神不是公义的，他就没有必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要满足神的公义，知道吗？我们的神首先是公义的神，所以有些人说是首先是慈爱的神，是错的。首先是公义，因为公义而慈爱，也因为慈爱而公义。Anyway， 好。这个来谦卑的人为什么有平安呢？他会饶恕，他知道我们都是被饶恕的人，我们每天活着都要被主饶恕。那凭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呢？否则就是真的就是法利赛人了，对不对？最后，谦卑的人要承受真正的神的地图，有神的平安领导。所以有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战胜忧虑，还能战胜一切的这些压力、分歧、冲突，也可以战胜到我们最不平安的那一个不公平。这是在耶稣里面，这一切都会实现。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给你平安，请大家起立。